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3号星期五，明天周六呢将有一场大型的讲座，这是由非盈利机构美好生活基金举办的，邀请了5位呢非常顶级的理财高端理财的专家。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这场讲座。这里边呢一些比较非常有名望的，其中有一位是从纽约过来的，他们纽约人寿的 VP， 那么他呢会给在讲解在现在的这种经济背景之下呢，国债啊你怎么去布局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主题。另外呢也有2位啊，就是全都是法学博士，也是在财经领域当中，在 Living Trust 的当中有着多年的实践经验，现场呢会给大家讲很多在法庭上一些常见的问题和一些真实的案例。昨天呢高杰已经邀请了另外呢其中的一位讲师林颖华，他呢在高端理财这边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帮助了多位各种情况啊一些华人朋友呢去做自己的这种理财的规划。同时呢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值得大家所关注的，就是新税法。那么2次税法总是不断在改了，那么这种税法呢很可能会导致我们的 401k 在取的时候，哪怕将来留给孩子都必须要在10年之内取出，那么这些呢都可能给未来的继承人带来巨大的这种税务的风险。华人呢能赚钱也能省钱，省吃俭用，自己呢没用上，留给孩子呢我们没有未雨绸缪，可能呢带给孩子们是巨大的压力，那些钱呢最后也都缴税了。那么到底怎么去做，能不能去合理的进行这样的避税呢？能，也有这样的办法。所以明天下午的1点到3点半，一共2个半小时，5位专家现场去给大家讲座，而且呢大家可以现场提问各种的问题，现场解答。报名的电话是415-408-1216 405-408-1216。讲座的地址呢是在 Sunnyvale 559 Lawrence Expressway 哈，在这个位置上。您呢可以去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15-408，这一个是旧金山的区号，一个是南湾的区号哈，415-408-1216 去送一个短信，他会把具体的地址呢发给您。现在已经超过100多人了去参加这个讲座，您千万不要错过。鼓励大家呢带着问题啊去问，去询问现场的互动和解答，会让我们一些似懂非懂的一些问题，隔靴搔痒的问题呢在现场呢会更加的清楚。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明天周六无论如何去拿下来时间，不要放过这样的一个非盈利机构为我们大家提供的相当好的这样的机会。好了，这是呢第一个工商资讯。那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呢在鲍威尔呢他的讲话公布之后啊，美股呢昨天虽然是最后微调啊等等，但今天呢在就业报告公布之后直接呢是带动了整个股市的大涨。苹果呢今天也净扬了6%，整个的周指呢道指啊这一周涨幅超过了1%啊，终于摆脱了这种比较动荡的，以这种强势呢在5月开局的第一周赢得了一个开门红。这是呢 S&P500 就在就业报告之后录得的一个周收益曲线收红的一个状态，因为数据显示工资的增长是放缓的，所以呢国债收益率也开始下降。这种意外的降温呢让大家加强了对联储能够今年降息或者是早一点降息的这种希望。恐慌指数 VIX 呢也跌到了1个多月以来的新的低点。整个美股啊都是集体收高，道琼斯上涨了450.02点，涨幅 1.18%。收报38,675.68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315.37点，涨幅 1.99%， 收报16,156.33点，回到了16,000点的上方。 S&P500 指数上涨了63.59点，涨幅 1.26%， 收报5127.79点。非伴今天大涨了110.84点，涨幅 2.41%， 收报4716.19点。前天这个半导体哈是非常惨的，那么今天和昨天呢都是连涨。这几个科技巨头呢也都是大涨的，像 Meta 涨了 2.33%， 苹果 5.98%， Alphabet 呢是 0.37% 上涨，微软涨 2.22%， 亚马逊涨 0.82%。 道琼呢也是一半全部走高，安进啊狂涨 11.82%， Home Depot 涨 2.18%， 高盛涨 1.3%， 美国运通涨 0.74%，麦当劳也涨了 1.08%， 前一段时间它也是比较低的。麦当劳呢它好像在中国呀去适应本土进行了很多的一种改革哈，就是一边扩张它的这种版图，一边呢去适应中国本土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文化。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可以注重观察一下哈，它在中国是不是能够拉升它的这种销售量，我们值得去观察。今天费半呢成分股是普遍收红的，前一段时间怎么跌，这两天又给它涨回来了哈。AMD 涨 3.04%， 美光 2.11%， 博通涨 3.19%， 高通回落了 0.26% 哈。NVIDIA 今天又大涨了 3.46%， 应用材料涨 3.12%， 德仪涨 1.77%， 台湾 ADR 全部走高，台积电是涨 3.91%。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吧，今天我也讲了，就是这个经济的数据，就业的这个非农就业指数呢是今天带动市场明显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四月份的这个招聘的速度呢，非农就业呢是明显的降温了。我得看一下哈这个数据，对不起。好，非农就业新增呢报17.5万人。预期是23.8万人，前值是31.5万人，大家可以看到哈是剧烈降温。再说一遍，17.5万人，预期值是23.8万人，差了5万多人，将近6万人了哈。这是很罕见的。我们知道就业呢，美国去年一整年都是非常的强劲的啊，不断的超出预期值，超出预期值。哎，这个月呢真的是明显的下降哈。然后四月份的失业率报了 3.9， 预期呢是 3.8， 前值是 3.8 啊，失业率也升高了。再看薪酬，每周的工时是 34.3 小时，预期呢是 34.4 小时，前值是 34.4 小时，略低于预期。薪资年增率呢是报 3.9%， 预期值是 4%， 前值是 4.1%，在降温。月资增报率呢也是增 0.2%， 预期是 0.3%， 前值是 0.3%。 所以呢不管是小时薪啊，每小时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月增率和年增率全部是低于预期的。劳动参与率报 62.7%， 符合预期的 62.7%， 前值也是 62.7%。 Market 的 PMI 的服务指数中值是 51.3， 预期值是 50.9， 略高于预期值，但低于前值的 52.1。 ISM 的服务业指数报 49.4， 预期呢是 50.9， 前值是 50.1。 今天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数据哈，就看到非农就业指数是全面的疲软。就业指数疲软其实对经济来讲是不是个好消息，但是美国的经济呢一直是过热的，所以呢总而言之它冷了，它就降温是联储希望的，也是它的目的啊，它所有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数据呢全部疲软，全部去经济要 slow down 下来，所以呢它这样的话就能加剧呢整个市场对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值。因为公司增长疲软呢，它会消除啊通胀的这个数字，也呢会让这种大规模的反弹的力度呢马上就已经抽下了它最强力的支撑，因为呢有钱大家就要花呀。那么这个呢也是专家呢就在分析了，他说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正在放缓，那近几个月呢联准会也愿意呢在降息的周期当中放慢行动，他们就是不希望经济出现一个意料之外的疲软。 那么这份报告呢，可能会导致这种做法的转变哈。这是来自于嘉信理财的分析师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数据放缓的幅度是很大的啊。那这个呢，就是他本来要保持高利率，如果经济一旦硬着陆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他想让他软着陆啊，不要发现重大的经济的动荡。他说，哎，那今天的这个呢，是不是可以让他们转变一下呀？所以今天，等等哈，就是大家都在预测九月份可能就会降息，但也有分析师呢，就是说你央行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月的这种降温的数据，他会呢对就业市场引发的通胀压力呢更要放心的话，他得看到更多的数据。但总体而言，目前呢就是劳动力市场还是啊比较强劲的，需要看到更多的证据来表明经济放缓，或者呢就业人数意外大幅的下降。最终联准会呢将按兵不动，直到他们对通胀有了明确的这种认识。那么也有的分析师，像一些投资公司的一些分析师，他们认为呢今天的这个报告是恰到好处，正是联准会希望看到的。这份报告的关键呢在于薪资水平比市场预期的要低一些，这个改变可能会改变降息的时机，意味着今年可能会有两次降息而不是一次。大家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数据让市场啊相当的乐观，你就不怪哈，这整个的市场是大涨的了。在周三的时候呢，鲍威尔本周哈他没有澄清到底什么时间点可能降息，但是他给了市场一个强烈的信号，他不会加息。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报告呢市场这么期待，可以说让市场呢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鼓舞。但今天呢也有哈，就是美联储的联准会的这个理事叫鲍曼，这是第一个啊联准会的成员呢他今天发表讲话，但是呢他的讲话是比较偏鹰派的。他呢回避了降息的这个话题，他说呀，若反通胀的这个进程停滞或者是逆转的话，他呢是说他将持续加息啊，不排除加息的可能性。他说即使呢美联储维持利率在当前水平不变，通胀也应会继续下降。如果呢这个刚才我说的啊，如果要是通胀更严重了的话呢，他愿意提高政策利率。这是他在一个今天的会议当中哈、去表的态。他说他基本预期呢仍然是通胀将在利率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之下呀继续下降。但是呢他认为一些通胀上行的风险会影响自己的预期值。目前货币政策立场似乎处于限制性的水平，但是如果一旦出现逆转啊，就是通胀还在继续上涨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还会愿意在未来的会议上提高联邦基金的利率。这是鲍曼，这今天呢他也预计了哈，通胀这个会在一段时间呢保持了等等。那今天还有芝加哥的行长，联储的行长 Goosby， 他呢也在说，他说就业报告呢比较稳定哈，那他呢是感到经济呢并没有过热，他也拒绝透露今年呢是不是会降息，他仍然说啊等待更多的这些数据来确认通胀正在向美联储 2% 目标的迈进啊。Goosby 呢是今天在咱们这块的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会议当中说的，他说年初我们确实在通胀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需要后退一步来确定这是否是经济重新加速的迹象，像今天的这样的稳健和显然已经回到疫情前状况的就业报告越多，我们就越有信心经济呢没有过热。这是今天哈，这已经是两个联储的官员在周三会议之后呢终于开始说话了。今天呢其实还有，我看的好像还有一位这个美联储 Williams， 他呢也暗示呢通胀仍在走低，他也不对利率前景表示评论，所以联储官员态度是比较一致的，就是保持通胀的这种保持利率的这个限度啊，不动，谁也不动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啊，调调没有变。今天的美国财长耶伦呢也表示了个分析，他呢是说尽管住房供应紧张已经推动了通胀回落势头的这种停滞，但是他认为基本价格的压力还是呢在消退的，基本面仍然指向通胀放缓。 这是他在亚利桑那州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说通胀预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以及劳动力市场强劲，但不是通胀压力的重要的来源。他呢就在说，像今天公布的数据，四月份平均的时薪环比增长了 0.2%。 他说呀，过去呢这几个月的住房成本也将会下降，这会有助于所谓呢将通胀降到美联储 2% 的目标的最后一公里。央行呢现在的关注的基本价格压力指标已经从2022年年初的 5.6% 的峰值降到了 2.8%。 但是呢最近进展的停滞呢，导致美联储官员打压了对何时开始降息的这种预期。而住房通胀进展慢于预期是因为供应的问题。他呢是耶伦呢是这样讲的，他说在美国住房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可负担的住房严重短缺，部分原因是高利率，这是最敏感的领域之一。最新的住房建设没有达到真正缓和住房价格所需的水平，但是呢他对新的公寓和 single house 住宅租金价格数据的解读呢，他认为住房成本极有可能会下降。尽管呢这种下降的时间啊可能比我预期的要长一点，但是我相信住房价格上涨的速度会下降，从而呢和新的租赁市场保持一致。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官员们对今天的报告数据呢所表示的一个态度。其实呢在之前我看到呢一些分析的文章，就是目前这个工作呀，它就是 job open， 你到底有多少工作空缺，你看起来的空缺蛮多，这个空缺多呢也是经济火热的一个标志，但是呢你真正去找工作的时候却发现它要么呢他说招人，可是呢你送进去的这个 resume 是石沉大海，要么呢把你弄到哪儿去面试了一次之后遥遥无期，还有的呢他们都怀疑，他说他那个 job opening 的那些招聘呢他只是要一个 data， 他根本就不想招人，处于一个半冻结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真正实际市场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有些人可能要辞工啊等等的，对于一些极其优秀的人才咱们不说哈，那是随时都是大家要抢的，但是对一般的人来讲呢，你还真别听这些数据的，你真的要骑着马找马哈，然后呢再去把你这份工作辞掉，否则的话一旦找不到工作的话呢真是会非常的焦虑。那也就是在过去呢这种来自于真实的世界当中人家去找工作的时候真实的感受呢，到今天为止的这个非农就业指数呢却展现出来了哈，明显的展现出来了。好，那这是今天的数据所带给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企业的财报，那苹果在公布了昨天啊回购1100亿美元之后呢，股票继续今天在上涨哈，接近了6%。一会儿呢我们在最后啊会去解读个股的一些情况。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动作哈，我一会儿呢我把这个话题会留到后边和Max 我们呢多花点时间去讨论。今天呢小摩哈摩根大通推出了一款名为 Index GPT 的产品，这是什么呢？这是金融行业的 AI 正式上线，华尔街将迎来 AI 投资的新时代。这个服务呢将依赖颠覆性的这种人工智能 AI 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这个消息呢一直都在是有的，一年前摩根大通已经为 Index GPT 申请了产品的商标。它呢是利用 AI 来分析和选择适合客户需求的证券。在上个月的时候，它的首席执行官 Damon 呢已经说到了，他说 AI 啊可能会帮我们摩根大通正在努力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就是它能是他们所正在努力的哈。他呢把 AI 的这个潜在的影响和蒸汽机啊相提并论，并且呢是说这项技术几乎可以帮助所有的工作，并且表示呢他们摩根大通已经招揽了数千名的 AI 专家和数据科学家，并且探索部署生成式 AI。 现在呢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 AI 投资顾问 终于呢浮出了水面。效果怎么样？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去看各种的报道和一种案例了。它呢 IndexGPT 啊是借助了 OpenAI 的 GPT-4 的模型，为呢投资者来创建新的系列主题，来构建一个投资的一揽子的这种股票。本质上哈，我们知道 Max 他就在做这种自动化交易啊，他这种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这种自动化方式创建所谓的主题指数，基于呢一些比如云计算呢、电子竞技或者网络安全呢这种趋势，他就不是呢过去啊什么传统行业呀或公司基本面啊来识别投资的机会，他呢就是用一些大数据啊做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布局了，做一些这样的分析。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各行各业哈，包括金融的华尔街，他们也希望抓住这一波 AI 的风口，因为呢 AI 有能力加快经济增长，也有可能带来投资的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是，虽然大家预计这是和蒸汽机一样的一个技术革命，但是呢它现在还不算是一个金融界的革命，因为呢在这之前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科技公司和量化交易员正在试图用 AI 来掌控市场，这个咱们也都知道的哈。所以呢就在之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 Gary 他呢就发出过警告，他说华尔街对 AI 的投资可能引发一场金融危机。他说呀 AI 模型的大规模应用极易出现羊群效应，从而呢引发金融崩溃。咱们这以前都知道的哈，以前呢都是电脑去控制的，设置好了的，一旦出现触动了它这个机制的时候，它就会引发大规模的抛售，那就叫金融市场的这种羊群效应哈，炸了群了，然后呢基本上那市场就会出现巨大的波动。我反正这个新的时代了，新的一个变化，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哈。那怎么办呢？就像我昨天给大家分析的，股市的这种回调呢，时间它是有一般是6个月哈，就别太慌啊，别太慌。还有呢，就手里要总是要有足够的现金，你能够去抄抄底哈。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也预计着未来大家进行资产布局的时候呢，可能更加去有自己的心理的建设和自己的一些后备啊，后备军，把你的军队要布置好。摩根大通的他们的市场交易的主管呢，他们就在说，他说呀，我们的公司所有的指数产品融入 AI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IndexGPT 还只是第一步，它的目的呢是为了能够选取更多的股票，而这些股票未必人所共知。从股票波动率产品到大宗商品的动量产品，我们不断寻找改进我们所有产品的这种方法。他说呢，这个 GDP 的模型生成的关键词的数量是以前软件的2倍多，对主题的代表性更佳，它帮助创建的指数针对的是机构客户，他们可以通过结构性互换或票据等产品建立敞口。啊，其实呢，就在这之前，华尔街啊，已经银行都斥资这种数十亿美元实现什么交易啊、风险管理啊、欺诈检测呀、投资研究啊这些职能的自动化，但生成式的这种 AI 工具的迅速崛起呢，只不过呢在加剧了金融华尔街行业当中竞相开发自己的独特的新的产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一个方向性的改变。我在这呢跟大家就去说一下，华尔街改变了之后，他们会带动整个市场的波动的，因为大的机构啊，他们这是不得了的。所以呢我们散户呢就要去知道要发生了什么，趋势是什么，出现了一个大起暴起暴跌的时候呢，大家心里不要紧张。另外呢就是不要太辛苦哈，我们也要活到老学到老吧，那怎么办？那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请 Max 给大家呢去介绍一下这种自动交易软件。虽然呢我们没有那种他们为大公司服务的那种系统，但是如果呢这种比较有胜算的哈，就几率比较大的自动交易软件的话，也值得呢大家去试一试。越试越有经验的时候呢，就可以呢从自己每天盯着股票那种 痛苦的过程当中啊，去解脱一下。好了，那这是呢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为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巴菲特。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巴菲特呢是世界瞩目，华尔街瞩目哈，所有人都要去看的他的股东大会。今年的股东大会呢已经没有蒙格了，他那位老的搭档哈已经过世了，在去年。那现在呢巴菲特呢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股东大会了，他已经93岁了，这次陪伴他的呢是他的接班人。所以呢明天的这个看点到底有哪些，而且呢他整个的股东大会他也会谈嘛，他所有的对未来啊、金融啊、经济啊、日本的股票啊，所有的这些看法。所以一会儿呢我要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明天巴菲特这个他的大会啊到底有哪些看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明天呢就是巴菲特的股东大会了，咱们明天没有现场的节目哈。我们的广播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8点，9点到10点，还有一个小时，早上的5点到7点，还有呢周六呢周六的12点到2点，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哈。那明天高杰没有节目，但是明天呢却全球谁也不会休息，都在盯着他的股东大会。那他这个股东大会呢是93岁的巴菲特和他呢即将接班的61岁的副主席阿贝尔啊，来回答呢大约5个小时的问题。72岁的副主席，叫做 Jane 啊，贾恩啊 ，Jane 也将呢加入。阿贝尔呢是在2021年被指定为巴菲特的继任者，担任呢执行长哈，就是台湾人把他叫伯克夏公司。然后呢？巴菲特呢也是在历史上都知道了哈，这是公认的最成功的投资家。所以呢一旦他交班之后呢，他的公司还能不能够大涨，这是大家非常担心的。所以呢最近呢这两天他直接就表态了，他说我就算死了啊，伯克夏的这个那个股票仍然会照涨。所以呢他说呀，这巴菲特说我现在呢身体很好，但是我知道我正在打一场延长赛。那么这位副董事呢阿贝尔老早呢就已经获得了股神的这种钦点哈，那由他来接任，他来担任的这个伯克夏公司的执行长。所以呢有的大家都担心当他正式交棒的时候呢，股票呢可能会惨遭抛售。所以呢明天哈这样的一个会议呢将是大家去看到这位继承人陪伴在巴菲特旁边的种种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哈。那么在他的这个明天呢在这个投资会上哈，他的一些搭档们都已经呢去赞扬这个阿贝尔，说呢都有信心啊，他们的团队说他是未来呢领导伯克夏的最合适的人选呐、等等。那么也有的呢是在说哈这个阿贝尔和巴菲特一样，对数字呢非常的敏感，能够迅速的剖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啊，然后呢他非常善于倾听啊，让人乐于和他和共事等等。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低调，不轻易受访等等哈。那所以呢明天他的这个出席将呢是大家呢去认识他，更加了解他的一个重要的机会。还有呢就是周六明天他将公布呢第一季度的业绩，现在呢预期啊伯克夏的公司的利润呢会超过90亿美元。那么明天哈、到底呢会有哪些看点。明天的这个他就是到这个巴菲特他住的那个城市叫做奥马哈是吧，他奥马哈先知哈。那么到底呢他会带给大家带来哪些，那么现在呢多家的媒体啊大家都在去分析这些看点。我们也给大家呢做一下总结。第一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啊，伯克夏或者是伯克希尔哈维尔他们呢去继续增加投资日股啊等等，包括呢继续投资西方石油啊、雪佛兰呀、等等石油的股票，大幅度的减持苹果等等，这些措施啊都让大家，你知道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这真是 姜还是老的辣哈，他布局日本的时候，去年我就跟大家念叨的，对不对？他真的是料事如神。所以呢，在明天这个股东大会上，到底巴菲特会给大家说什么？那至少有以下的这些看点。第一，他们自己呢有巨额的现金，1676亿美元。截止到去年的四季度的这个财报哈，现金储备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大合人民币是1.2万亿哈、啊，这样的巨额的现金他怎么用？这是大家所看到的。那巴菲特一直在说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了，那他这个钱到底放到哪儿呢？他到日本他都没用他的钱，他到日本举债啊，你觉得他太聪明了。然后呢，他第二个呢，就是他减持了苹果的股票。在今年二月份巴菲特的年度致股东信当中哈，他们在去年的第四季度抛售了1000万股的苹果的股票，减持的总价值约18.22亿美元。当时的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哈，这都是非常令人关注的。过去这些年，本来呢，芒格和巴菲特他们不去做高科技公司，他们不做自己不懂的。但是后来呢，巴菲特承认这是他的一个失误啊，这一波高科技的这个上涨，他们其实是没踩上的。老人家很谦虚，那回过头来呢，他就购买了股票，包括呢，库克也是他这种股东会上的座上嘉宾。那一直他都一直是伯克希尔哈萨韦的一个重仓股，结果呢，在去年的时候，他呢还在2020年，他说卖掉部分苹果股票是很愚蠢的。结果呢，几个月之后，他继续减持苹果。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怎么去解读呢？而苹果呢，到现在已经是跌了10%了嘛，对不对？那这就是巴菲特料事如神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接下来他到底会怎么样去回答现场的这些问题哈？这又是一个看点。那他还怎么去看日本的股市呢？那从去年前年开始，他就不断的在日本呢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和布局。然后呢，日本的五大商社呢，它的持股的比例呢已经达到了9%。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他们又新发行了2633亿日元债券，所以呢都引发了嘛，他发债券干嘛呀？拿那么多钱，那肯定进一步增持日本股票嘛。然后日本的股市现在已经34年以来的高点了，哎呀，这个也不奇怪哈，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另外呢，大家会看他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展望哈、啊，在这本周之内刚刚开过了美联储的这种加息的会议，市场普遍预测哈、啊，它会维持利率不变，降息呢25个基点的概率呢现在很低啊，就根本就没有。现在市场预期呢是9月份，那也维持了，现在呢联储维持了第6次利率不变。那么巴菲特他怎么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展望啊，对美国经济的这种看法，将是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巴菲特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大家还记得拜登说他们资本回购啊，是资本家疯狂，他要去给他们加税，记不记得？巴菲特直接给打了一耳光，大家还记得吗？我觉得老头挺好玩，他以前不涉及政治的人哈、啊，他说说这句话的人是非常愚蠢的哈、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另外呢，大家还会关注呢，就是他对中国市场的看法，因为呢资金持续流入，还有呢外资投行的积极的预期。本年度开年，现在呢，香港股市实现了显著的一些反弹。之前呢，跑输全球，现在转变呢是跑领了全球的市场。恒生指数呢，也是四月份全球主要股指中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个，全球累计涨幅超过了7%，恒生这个指数呢进入了技术性的牛市。步入五月以来呢，港股继续保持上涨良好的这种态势。那么中国话题一直也是巴菲特股东大会上绕不开的啊，随着香港股市逆袭，还有中概股最近呢也是大涨，巴菲特呢对中国市场的立场的预期，以及他怎么去看待中国市场的长期增长潜力，这仍然是大家所关注的重要的一个看点。在这点上哈，芒格和巴菲特一直都是看好中国的。 高杰不同意啊，但他呢是一直看好中国的，芒格尤其看好中国。我觉得他在这个方面，当然了，赚钱角度上，过去这些年大家都跑到中国去赚钱去了。可是作为长期投资者的巴菲特，今天怎么看？我也很好奇哈，我们要去看他怎么去做的。危墙不立哈，危邦不入。这是中国人传统的理念，对于巴菲特用这句话形容他也是非常恰到好处的。他永远都是长期投资，他现在还长期的看好中共的经济吗？我会画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是今天吧，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到包括明天的这些看点了。另外呢，我和美国的经济呢比较有关系的呢，我要给大家去讲一下哈，那就是。国会啊，就缅因州的参议员，他们在封锁期间呢，要求免费提供 Netflix， 然后呢，国会呢也抓住了这个想法，就创立了一个叫做临时的宽频的补贴，哈，要出来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宽频，这个疫情已经结束了，国会两党国会成员们现在还想为这个流媒体呢补贴再去延长一个季度。2020年12月的时候呢，在综合法案当中和其他的 COVID-19 的补助金一起呢，创立了一个宽频补贴，目的呢是帮助低收入的美国人在封锁期间保持互联网的联系。这是他们所说的哈。2021年呢，基础设施法案提供了$142亿，来延长每个月$30的宽频的折扣。预计呢，这些资金在本月呢就将用完了。那拜登政府警告说，数百万美国人可能会失去互联网的访问权。这是，但是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买呀，一买都是预先买的，对吧？没有人说我使了互联网你再付钱的。所以呢，你这个月到期之后，这是啥？这他们已经都买完了嘛？这钱已经他们都交过了呀。全美啊，一共有2300万的家庭获得了宽频的补贴。这个数字呢，比领实物券的人数还要多。如果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哈200%，或者是参与其他的福利计划，比如呢医疗辅助计划，那么家庭呢还有资格获得呢额外的这种补贴。包括呢纽约市还会提供普遍的免费的学校餐啊，有公立等等哈，这样的一些福利政策了。宽频的提供商呢，最近在收益电话当中说，他们预计该计划结束之后不会失去太多的订阅者，有的呢还希望从竞争对手里边挖走其他的人的用户，来获得呢自己呢去获得这种用户的增长。然后就是营运商啊，他们是分析这种国会补贴的计划结束呢，能够帮助他自己的一些公司。叫做 GCI 啊，这个 GCI 也是这种宽频提供公司，他们公司提供的计划比其他更多的竞争对手呢更加的便宜哈。但是呢，由于客户对寻找更低价格计划的动机减少了，为啥呢？补贴啊，国会有补贴啊，所以他有人家这个宽频提供商是希望政府这个东西赶快停掉吧哈，否则的话呢，你打击了这样的一些公司。迫使呢这个供应商进行更加积极的这种竞争啊，就得降价呀等等。现在哈是24名共和党人在内的230名众议院的成员共同赞助了这个法案，来花费$70亿延长这个补贴。5名参议员啊，包括这个共和党人什么马歇尔啊，克拉默哈，凯文克拉默，他们都在赞助一项同样的这样的法案。70亿的这个$70亿呢，$70亿，它其实呢可能就为了吸引更多的一些选票吧啊，大选年这笔资金一旦用完呢，那么那钱没有了的怎么办？那继续要呗，那大家就继续缴税呗。所以这就是看到哈，大家就不要期望了。我给大家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次通胀到现在他们都不承认哈，到今天为止鲍威尔他们仍然认为通胀是暂时的，还是认为是供应链短缺所造成的，他不承认是国整个这种 COVID-19 的这种大撒币的这个政策，他不承认的，他不承认是他拜登政府的这个政策，他们是不承认的。那么现在呢，他们还在 去大撒币，对吧？那你这样的话，那你怎么，你国会就没有办法停止他现在这种狂澜啊，支出的这种狂澜。其实现在大家也不在家待着了啊，你还去看大量的观看 Netflix 嘛，反正拿钱的是 Netflix， 对不对？我们纳税人要去，反正我们家是没拿到，那也许你拿到的你会高兴，我们是没拿到，我怀疑我们华人能拿到的人有多少哈，我严重的怀疑。那这个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这种国会的这种补贴那个补贴哈、啊、这种就这样，包括他现在呢缩表速度每个月也少了350万，对吧？那你就可想而知他的通胀能下来吗？好了，那这个呢让我们大家知道一下基本的一些情况了。那我今天呢就多一点时间，我会跟 Max 呢谈一下这个 AI 冲进来之后啊对大家投资的什么影响，同时呢我会看一些个股的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和 Max 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您所关心的话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你高姐你好。
Max， 今天呢这个摩根大通啊宣布了他们的这个Index GPT 哈，就是 AI， 那这个呢在市场上大家都在关注哈，这是华尔街呢用 AI 去武装自己的一个怎么讲正式的宣布。那接下来它的这个到底会什么样的效果，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报道。那的报道当中呢就在讲，它虽然呢是用 OpenAI GPT-4 这样的做一个基础，但实际上它还不能算是完全的革命。它的这个前期呢大家也都在用自动交易软件呢、大数据啊已经开始做了哈。那它现在呢这些呢这个 AI 助理投资的这些可能不算是革命，但是呢这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市场上担心呢这个可能会引起这种羊群效应，也就是说都用机器都用 AI 做助理去控制这个资产的投资啊布局啊等等。那我呢就想跟您稍稍花点时间讨论一下哈，您怎么看这个华尔街也都是疯狂的，你像摩根大通雇了几千人呢去做他的这个财经啊金融方面的这个AI 啊人工智能，您怎么看这个趋势这样的一个趋势对于散户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学习什么？
这个过程当中能学习的嘛，那其实这个是一个热潮了，大家都会称这个热潮嘛，因为这个也可以变成它一个卖点了，去吸引更多人关注它。那如果是讲我们散户能学习什么的话，那就是学习怎样用数据做判断，想使用 AI 啊，但是那个暂时我觉得还不是很完善了、啊、可能你一般散户的话可以是学习啊，没问题啊，因为这个东西进展很快嘛，学习将去使用啊，因为 AI 不代表你要完全把你的那个前途交给他，有钱啊，那你还是能做决定啊，现在你是学习怎样去使用它来帮助自己。
他现在呢像这种摩根大通人家弄出来的之后都跟大的机构呢去用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像您自己使用的自动交易软件和他们这个 AI 呢还有什么区别呢？您自己现在也是不是也在开发和 AI 结合的自己的产品呢？您的使用的心得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AI、哦、如果你是讲使用心得的话，我使用心得是因为市场本来就是一直在变的，它是由我们每一个投资者组成的嘛，那我们每一个投资者本身都一直在变的，所以那个未来肯定也是多变的，它肯定是不确定的。那你 AI 也好怎样也好，你也是用过去的数据来做未来预测嘛，啊，所以其实就也不用太迷信那个 AI 啊，只讲你当然它肯定你用数据用科技去做的话，那肯定它有对比起我们人一般人做的话，那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情绪、哦、因为人有情绪他没有情绪嘛，啊，就比较稳定啊，相对啊，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善用它的稳定性啊。
最近呢美国的市场就波动的非常的厉害哈，您的交易软件和您自己去定义的这个的时候，交易软件表现的如何？
OK 啊，很好啊。那基本上就它最主要的是杠杆啊，因为一般人他做这个交易啊，他 那会爆仓它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杠杆嘛，它用的杠杆太高了。那不在于它是用 AI 还是用人去做，因为有我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比较少这样的情况。在如果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话，它可能会因为他们要求的那个回酬很高。回酬很高，他可能一个月要求50%，甚至直接一个月就要翻倍，就比较倾向于赌博这样子的形式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问题就来了啊，所以但是他，所以他们就想到AI 是不是可以帮到他稳操胜券呢？当然他可能嘴口里不会讲是100%啊，但是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可能在如果你是一般在欧美国家，可能我的客户他们有些他们只是要求10%啊，一年啊这样子，或者十左右啊，或十多一点这样十左右，那这个基本上要用的杠杆就很低啊，就甚至不用用杠杆或者用很低的杠杆都能达到那个回酬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它爆仓的几率就不高所以它不在于用 AI 还是不用 AI 哦，它就是用人手也是一样啊。如果是用杠杆太高，那个风险还是很高的；用杠杆低，那个、风险就低了但是 AI 的确可以帮助了，第一省时间哦，第二个是省你就是情绪方面呢、啊，就用数据去做思考，用科学化方式去做思考的话，情绪方面就比较少一些了。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Max 呢，人家是用 AI 啊，他以前也是向大家盯着这股市，那么自己呢就太辛苦了，于是呢他自己就开发这个 AI 啊，就是自动交易软件，已经很多年了。那他现在呢每天盯着那个的时候，同时呢他也会授课，高杰呢也是通过他哈，每天呢因为他天天都在看市场，所以每天给大家去解读个股的一些情况。其实 Max 是非常专业的，始终呢就是没有高阶水平不够哈，没有让这个 Max 真正的发挥自己的水平，所以呢我得 Max 得我得以后多让你得讲一点哈，把您的这个真正的这种能力啊，让大家更多的知道。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就对这种 AI 自动软件比较感兴趣呢，您可以私底下向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呢送一个短信哈，那我呢可以把您和 Max 连起来， Max 这边会有些授课哈，那您可以呢去听他一些免费的一些授课，对自动交易软件呢有更多的了解。那 Max， 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去说一下今天那些个股的情况吧。今天呢是苹果哈大涨了6%，明天呢巴菲特到底呢在苹果的股票上他会怎么看，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再替我们继续去解读一下哈，那这个苹果未来的走势。现在呢是有分析呢是认为，随着中国 iPhone 需求以及服务收入慢慢开始出现好转的现象，苹果预计将迎来成长的复兴。看。把他的成长还压在中国的这个身上。
苹果183.36啊，我看他的数据如果一周内他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他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内，他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了，一年内也是处于166到190之间的位置盘旋了。就是多之间呢，但是如果你看5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再帮我们看一下 Booking Holdings 代号 BKNG， Booking Holdings 它呢今天涨 3.01%， 每股3577.38。他说呢是因为中东紧张局势抑制了地区的旅游，预计本季客房的订量呢将会放缓哈。Booking Holdings
3577，我看一周内他是看涨的，如果一个月内他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如果我们看半年以上的话，一年以上 5年内5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它长期是看涨的了，但是短期它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是一周内它是看涨的。
嗯，安进 AMGN 它呢今天大涨了 11.84%， 创下了2009年单日最佳的表现。它的执行长呢是说，他们实验性的减肥药 MariTide 初步研究结果非常令人鼓舞，如果这个药物获得批准，它将和呢诺和诺德还有那个李莱那个 Lily 啊，那个就那个减肥呢进行竞争。所以呢今天他的这个股票 AMGN 啊大涨了 11.84%。 注意吧，这些这个生化制药这些股票都取代了特斯拉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ANGION 是吧，在纳斯达克上市、
AMGN Yes、
OK AMGN 311.34块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了如果是半年内它不是很明朗，它在差不多260到320之间盘旋了。如果我看在一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了。
嗯，
所以中基本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
嗯，行，今天呢是周末哈，那我们就所有的情况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明天呢去关注一下巴菲特的股东大会，明天呢下午1点到3点半哈，2个半小时的讲座千万不要错过了。报名的电话是415-408-1216啊，很好记，415-408-1216。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